美国总统拜登说，这些是一项他们可以一起来到治愈他们国家根本灵魂的措施，应对深深的恐惧和创伤。疲倦几代的美国黑人，尤其是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将私下的痛苦和公开的义愤并入到一个难得的新成器，在今后多年不断取得进步。这项行政命令建立一个全国数据库，登记警察的不当行为，争取展开及时彻底和有力的调查，并要求必须配备随身摄像机，禁止锁喉和束缚颈动脉，限制使用警察不用敲门就可以入门的做法，并设立新的标准等等。行政命令是美国总统下达的指令，用来管理联邦政府的运作。去年美国议员未能够就一部警务改革法案达成共识，因此这项命令只适用于联邦机构，一些批评人士很快就指出，而且拜登星期三亦都承认到这一点。他再次呼吁美国参议院通过乔治·弗洛伊德警务公正法，这部法案将会影响州和地方警察局。主要来讲，他们在美国处理的不是一个联邦的问题。霍华德·亨德森通过 Zoom 对美国之音说，他是总部在休斯顿的正义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亦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他又补充说，多数这类的问题都发生在州和地方的层级，主要是地方，而今日他们必须从拜登所签署的开始继续向下走到地方层级，因为他们需要多数的普通警民互动能够受制于同样的压制负面行为的规定。由非中央化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经办的一个网站称赞拜登的行动是黑人的命也是命全球网络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来讲是一个大的胜利。自从2020年底以来，该组织一直在同白宫共事，帮助制定这项的命令。但是声明继续说，影响黑人社区生计的一个最大的系统性的因素是持续的警察过度执法、残暴化和关押他们的人民，警察暴力撕裂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社区留低情感、物流和财务上的缺口，并且在他们能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之前，盗走了他们这么多亲人的生命。声明又说，他们需要下一个阶段的行动方案，明确规定联邦机构将会如何更新他们的政策，以令到地方州和联邦层级的警员和警局为他们同黑人互动的方式而承担责任。依法民权律师委员会总裁兼执行主任达蒙·邱伊特说，这项行政命令是处理一个身为不公的体系的值得称赞的第一步。他乐观地认为，拜登行政当局将会继续这项的工作，以确保地方和州的警察局仿效他们看到联邦层次正是展开的改革。弗洛伊德在2020年5月25日被残暴杀死的事件在全球引起反响，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其他人士不顾对新冠疫情的担心，走上街头抗议种族主义执法行为。拜登说，从欧洲到中东到亚洲到澳大利亚，大家看到了他们自己争取正义和平等的斗争。亨德森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美国改善警务实践，亦都将会在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从荷兰到南非，他们明白他们在世界各地面临的挑战。他说，警务改革不单止在美国是必要的，亦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他肯定他们会看到国际上对他们今日刚刚看到的作出回应。当年46岁的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街角被杀，当时有很多人围观，警察德里克·肖文用膝盖压住他的颈，他祈求肖文将膝盖挪开。警察是在接到报警说，弗洛伊德试图使用一张20美元假的钞票买香烟之后赶到现场的。肖文后来被裁定犯有两项的谋杀罪同一项过失杀人罪，被判处22年半的监禁。在星期三，拜登请弗洛伊德的女吉安娜来到白宫，坐在他签署行政命令的台边，他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椅上面，双脚刚刚到地，宁静注视着他眼前的文件。他父亲遇害的时候他年仅6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